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今天认真讲，我们要来讲的主题是地震之后啊，到底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台湾人的记忆力非常的短浅，48小时、72小时没有继续给你一些新闻的这种补充啊，你就直接给他 pass 过。就像在地震之前，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你可能就已经忘了。包括政治人物最关心的案子啊，像台志光啊之类的这个重大争议啊，都 pass 过了。虽然议会还是会有人问，还是有新闻啊，可是因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啊没有那么样的集中了嘛，就很容易就晃过去了，晃过去就当没事啊。好，可是地震呢相关的消息啊还是持续了，在我们录音的前一天晚上仍然发生落石，造成铁路中断的事件，所以他不是说这个清理完毕了，所有的这个遇难者都找到了，失踪者都找到了就结束了，总还有一些要继续去处理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来谈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政治人物去操作的几个点，应该就是算基本功课啦，就地震之后的基本功课。好，那当然首先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后的这个所谓的复建期吧，或重建期吧，这个重建期可能有些项目会拉得非常的长。那我们就从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少思考到的部分就是像是这些山区的道路，包括中横，包括苏花不管你是原来的苏花公路、苏花改，或是最新的苏花安，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样子的公路路段？我们要去提升它的安全等级吗？还是像有些更环保派认为说，那是不是要放弃这些道路啊？在讲这个受灾的范围之前啊，首先我要提一条路啊，就例行产业道路。在20几年前哈，我曾经骑摩托车走过一趟例行产业道路，那是在冬天，因为要上那个合欢山大屿岭那边结冰了，骑摩托车就没办法，那市区的都会打滑了，没有加雪链都会打滑，那摩托车不可能嘛，而且爬到一定高度之后那个摩托车的进气已经有点不足了那是 100cc 的车，你要双载上去这个就是真的很困难，那大屿岭的时候就已经很困难，所以我们就转折去走例行产业道路，当时例行产业道路还是可以走的，就一些 路段有落石，稍微有一点点泥巴，但是是摩托车可以自由通行的程度，那汽车货车可能就是要稍微把石头搬开。好，可是现在例行产业道路呢几乎是一下爆炸，一下勉强修通，又一下爆炸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惨况？这是因为921之后，我们台湾的整个山区的状况就已经变得地质不太稳定了。那再加上大量的台风、风灾等等，像那一趟去例行产业的行程，那有住在庐山，那你现在大家都知道庐山也是一个挂掉的状态嘛。基本上就是人跟那个大自然抢地抢过头了，那现在大自然要收回去，而且状况远比过去100年要来的严重就是现在的灾难都是复合式的灾难，你一开始是地震，地震之后如果来个强降雨那就严重的崩坍，崩坍之后呢就这个没有所谓的直批嘛，这个状况可能会迅速的恶化。好，那例行产业道路的教训、南横的教训、这些山区道路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很多次了，上一个世纪可行了，这个世纪可能就不可行了即便我们的科技有进展，即便我们的这个操作更有经验可是救不回来的路，或者是救起来非常困难的路是不是要放弃我认为这就是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重点。当然山区里面有住人，他们需要有安全的道路那什么叫做安全呢？像这次大家有看到一些地震时的落石的画面那已经不是惊险了，那过去一定会挂掉的那个有人形容是大石头像子弹，我觉得它比炮弹还要严重啊！我一开始还想说，为什么他们不开那个 M113 啊、CM21 那些装甲车有一些退役的嘛有一些封存的嘛，看要不要拨个几台
这个把它开过去啊，就是至少它还比较安全，你比一般的货车进去抢救要来的安全吧，哈。但是我看那个石头这样掉啊，那么大小的哈，这个砸下去就跟炮弹砸到一样啊，那一定挂的，那装甲车都受不了。好，这样子的道路情境，你做明隧道，这次有很多的这个幸存者是这个躲在明隧道，刚好进去明隧道，所以没事啊。明隧道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原来那真的太容易崩塌的路上去直接搭建一个水泥的结构体把路围起来，然后上面让它覆盖一些土石，那等到再更上方崩塌下来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隧道一样，它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比较不会啦，但还是可能被砸穿哦。明隧道还是这次也有被砸爆的。好，花那么多钱做明隧道也可能只有一点点的保护作用而已，那到底要不要继续做，还是我们要换路廊，换走别的路，换走别的路廊，比如说打很长的长隧道啊，像苏花安那样子的哦，苏花改这样子，还有苏花安，接下来都是要打长隧道。好，打长隧道牵涉到里面的地质哦，地质能不能打，它会不会很破碎啊？就牵涉到工程技术嘛，哈。那随着土木技术的改良提升，当然原来我们没办法处理地质，现在慢慢可以去处理了，那就是要钱了。要钱去把它堆起来。好，那这个就会有所谓成本效益的考量。那当然啦，除了成本效益之外，还有所谓安全回家的道路的考量。即使它非常的昂贵，可是因为这边有人，它需要一条安全的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这是不同的思维，要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观光，和一个安全回家的路的观念是不一样。所以当它从一般的苏花公路变成苏花改，开始有一些长隧道，到现在的苏花安，它的诉求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而是安全。那当然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就是这只是一个命名而已，但是因为它既然叫苏花安嘛，它势必就是采取比较高的安全规格，真正发生灾难的时候不是完全不会坏，就是坏的几率比较低，坏的几率比较低了，那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备援的道路，固然没错了。但是呢，我们要不要有第二条？现在是完成了一段的改善，就把旧的苏花公路当作备援道路，就是苏花改搞定了，那接下来就是旧苏花就是作为备援道路，可是依照现在这种烂的程度，两条路廊其实没有差得很远，那个位置都很近嘛，那该怎么样去改善？不要忘了，我们前一阵子上个月吧，立院在韩国瑜领衔之下，国民党党团提出了一个翻成白话就是中部横贯高速公路的案子，这是韩国瑜原来提的政见，他现在又在提了，他选总统的时候有提过，就直接从埔里拉到花莲这样子。那当然他这个特别条例是就是建议政府要定期去评估可行性，他没办法强制政府去盖，因为这会侵犯到行政权，那他就是建议啦，但是你也知道，就会永远都会有人想要去推动这件事情啊。花莲和台中或埔里啊，南投用高速公路把它连起来啊，技术难度极高啊，原则上不太可能啊，那效益也会很低啊。但是呢，它就是一个选举上的嘴炮，有点像以前的金门大桥这样子啊，选举上的嘴炮总是会有人嘴。那当然，金门大桥最后盖起来，大惊小惊的，花了非常多的钱去盖起来。你说它效益很低，对，可是就选举嘛，总会有人抛出来。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就是说它这条路到底是什么？是为了经济发展吗？还是作为安全备援使用？它可以作为我们东部交通全段的时候往西部撤离，或西部出现什么重大灾变往东部撤离的重要道路吗？好，到底要不要做？那我们就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就有另外一个安全的需求。那如果是安全的话，它的规格就会完全不一样，它追求的可能就不是速度尽量拉直，它可能在那边无限绕圈圈，像那个停车场有些立体停车场不是就在那边一直不断的绕圈圈这样爬高吗？它那高速公路可能会这样子就是一直绕圈圈然后爬高这样子不然爬不上去，那山太高了那打山洞也牵涉到那个地质条件嘛所以也不能打太深那压力太大等等好，那像这类型的议题在选后呢，它可能变成单纯的政治提款用，不会认真讨论，直到下一次 大灾难发生。不过我个人认为苏花安会因为这次的灾难而加速提升，那从此又可以延伸到就是说，那比较纯观光只有经济效益的路线呢，比如说泰鲁阁那一段，泰鲁阁的道路原本一开始日本人拉的时候其实是战略需求啊，战术这个调度机动的时候会用到嘛，后来就变成观光路线。那这次的受灾非常惨重，很多人说泰鲁阁搞不好两三年都没有办法不是把路上的石头清掉就好了，隔一阵子也会掉下来啊，因为上面的地质不稳定嘛，你要去稳定那个地质，哇，那就要改变地形地貌，原来美美的泰鲁阁就不美了，你要去把它大改嘛，怎么办呢？真的我觉得是大灾问啊。有些人可能就认为就是让它在那边久一点，经过几次台风洗洗刷刷，几次余震震一震摇一摇确定就是现在还会粘在墙上的石头基本上算是硬的，直批又长出来了，我们再来思考路要怎么拉，不是现在思考呢，是等它地质稳定了之后再来思考。就像88风灾之后那个路很多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修来补去，最后面还是等它彻底烂掉，彻底都该冲的都冲掉之后，现在去拉的才比较没有出事啊。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就是当地有经济上的需求嘛。泰鲁阁观光是花莲非常重要的营收啦，你总不能叫所有人都去东大门原住民夜市吃个东西就滚了，人家还是要看一些世界级、国际级、宇宙级的景点。好，那大灾问是不是要等它一切稳定之后我们再来思考怎么重建，还是现在一边掉石头一边重建，路终究是要想办法抢通，因为山上的人有其他的需求啊，你总不能全部都叫他往西侧吧往西侧那个开到台中大概要两个小时以上台中南投那一两个小时以上那到底怎么解决它不是地方政府能够决定的，地方政府一定本位主义啊，但他一定没有钱啊，就像花莲县政府靠背靠木靠再多啊，花莲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啊，你是有钱哦，你没有钱就只好听西部人的意见啊，不都是这样你自己有钱那就算了，你自己没钱了，你有钱可以像金门啊你没钱你是要怎么办啊，金门它是有酒厂嘛，所以它是全台湾少数赚钱的县市啊，自给自足的县市啊，你花莲又不是你是不是要听西部人的意见啊。好，除此之外也有人提到高铁呢，或者拉高速公路东部高速公路，如果像这一次有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铁路中断了大概一天24小时以上，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东干线它没办法运行，大家就要慢慢开公路，造成就是公路大塞往南离开花莲，那是不是要有快速道路或是高速公路那盖快速道路就是所有车流可能的快速移动，它都不会经过一般的聚落，那这些聚落原本还可以说有个 7-11 有个加油站让大家下来尿尿吃个饭的功能就没有了，大家可能就直接去他要去的景点那对于分散这种观光的这种消费也不见得是好事。那至于东部是不是要盖高铁或者是盖快铁，目前大致可以确定应该是高铁拉到宜兰，那是不是要往南拉呢？民进党林佳龙在当交通部长的时代，他是要做环就东部的快铁一路拉到屏东去，就是提升现在台铁的这种线路的品，那种包括可能曲路爬坡吧那个详细的东西，因为当时这个才刚抛出这个概念他就下台了，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啦他的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当然对东部人来说他就觉得高铁比较下趴，他也要高铁了，可是一样是运量的问题，西部有通勤化的这种高铁的使用，东部会有通勤化吗？如果你说宜兰的话maybe 吧可是 会有到花莲台北通勤吗？花莲台北通勤会像是台中台北通勤那样吗？这个如果有这样的市场，比如花莲有10万人是新一路的，他专门是要到台北通勤，大台北地区通勤也许是有那经济价值而且高铁它的防灾性比起台铁是要差的就是它因为跑那么快嘛对线路的要求更高那灾难发生之后的恢复期或是它的维修检视都没有那么容易了哈。 好，那讲到这个，就是那我们还要思考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盖并不是抢通就好，并不是现在安全就好，我们要思考就是下一场大的灾难来的时候，大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目前这一次的地震是有非常多的学者出来警示，就是我们虽然很难讲台湾即将进入一个大地震的周期，但根据过去发生的地震记录，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依照科学推测，台湾在发生类似大震的几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因为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很多断层都没有动，那最近被拉出来讲是嘉义的梅山，那在120年前有震过，约120年前，那最近四月初在这个花莲地震前后吧，也发生了不少小小的地震，它就是发生在嘉义的断层，那是不是能量释放呢？这个释放能量够吗？会不会有累积更大的能量没有释放呢？如果发生的话，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因为很多人说啊，嘉义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农田嘛，没有啦，人家现在也有很多工业区啊，往南边一点点也有南科嘛。好，那如果发生地震的话，在这种比较偏向农业县的地区，它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去因应加上它也不是像花莲一天到晚在那边摇啊，花莲一天到晚在那边摇，所以当地人相对有经验，它的建筑的抗震的能力相对可能比较好一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台北的三角断层了，这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在过去大家讨论三角断层的时候，三角断层上并没有盖到现在这么满，但是呢，现在三角断层已经盖得非常满了，因为台北市就是往外围去扩张嘛，到新北，那新北的五股、泰山、芦洲离三角断层比较近的地带，而现在盖的妈妈洗啊，台北这一边包括像那个北投那里其实还好是有在盖啊，但是因为有整个关渡平原保护区嘛。所以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发展可是在新北这边盖满满，沿着三边盖满满，三角断层就沿着三边这样子那从这个芦洲五股这样一路延伸，我印象中是有到树林北边就沿着三边这一整条，它在震的时候当然花莲现在倒的或者是这个有严重受损的是在美仑断层那三角断层很长美仑断层应该还没有那样子长它就是光是这一次一震，它就连带的就已经倒掉了不少烂掉不少了。好，那如果三角断层发生大地震的时候那台北一定会受创严重，断层上方的可能真的是听天由命即使是远离断层几公里的可能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那这样盆地的地震效应有些可能会摇得更剧烈那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都提出，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倒非常多，到时候整个救灾机制整个都市机能可能都会下降而形成大型灾难。好，那该怎么办？其实台湾人特别是大都市在面对这种救灾上你要说靠乡亲的力量是可以啦，可是我们的相关的准备的确是比较不足的。我们就看这个环状线现在在那个板桥那边有一段停了，为什么？因为它错位了，甩到歪掉了，这个我在电视节目上也讲了蛮多次的，它要修非常的困难，它太高了，太高的话你说要用吊车去把它吊起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歪掉的，检测什么的，好这个理论很简单，执行怎么做它为什么会盖那么高？因为它路幅有限，所以它那个柱子没办法落很多柱，它就只好立一根，然后让它有点歪一边，就是偏心柱了，重心就是有点歪这样子偏心柱。那这次就是因为它那个可能左右甩的力量太大，它就被甩脱了。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吊起来看，它下面的结构支撑。就是梁和柱子中间连起来的那个东西它原来就有一定程度的那种抗震，有一定程度的那种就想象是弹性了。它现在就甩脱了那有坏掉吗？坏掉的话要换呢？换起来那是一天两天的事吗？你以为到处都有现成的吗？没事，谁会正常生产这种东西摆在那边不用它那也可能是特殊规格好，即便你现在有备品，你备品敢装上去吗？其他地方都没坏，只换了一个，你敢装上去吗？ 那再摇一次是不是又甩下来？原本是要看到六，我不知道是六强六弱，但是他们说至少要看到震度六吧。啊，那现在是五多五强吧，他就甩下来。那确定现在这个备品装上去不会有问题吗？是单纯那个甩下来的那一个支撑坏了，还是整个设计就有问题？如果是整个设计有问题，那你就要去改设计呢，你要去提供更好的支撑呢，那要怎么改？哇，大灾问呢，会不会连梁柱都要改？梁柱它的那个接起来的地方都要改啊？哦，所以这个知识体大，你会越想越复杂啊。如果这一个是坏的，那其他是不是刚好只是没有这次没有甩下来？那要不要全部换？换起来是多大的工程？哦，这个问题一丢给你，你就知道说哇，你有任何做社会事务的经验就知道哇。虽然看起来是目前坏这一个，但是会不会其他的100个都是坏的？哦，这次是建维，但是我们可以支柱，建维支柱嘛？啊，怎么办？啊，这个你看现在侯友宜傻掉，他只要柯文哲出来讲话啊，啊，因为柯文哲环创线虽然在新北，但他原来是台北市盖的啊，因为原来最早盖捷运的是台北市嘛，所以台北市有捷运局，有很多工程处。那台北市后来就不太盖，那工程数人要怎么办？裁员吗？他们就到全台湾各地去帮忙盖，包括新北。好，所以新北现在虽然有捷运局，不过环状线原来的确是台北市盖的，不过侯友宜是有点政治提款，这点比较可惜，他就只是单纯要凑柯文哲而已了。好，所以从一个一段这个箱梁，就是他那个梁被甩下来错位，我们可以看到光是修这一个就修的这么困难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震灾，你要修100节怎么办？修一个都已经没办法修了，想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弄，修100节怎么修啊？这是一个问题啊。好，再来就是住宅的部分，刚刚讲的是行的部分，住宅的部分，行的部分还包括高架，其他高架桥非捷运的那一种。好，我们先把那些都 pass 过。再来就是住宅或是商用的办商办啊，那有些结构老旧啊，那商办它依我的经验是，它其实只要真的需要改建，它的改建是比较快，因为有利可图嘛。商办，可是住宅是因为你住在里面，你就摆烂了，没有垮下来压死我哦，那我也不想动啊。如果垮下来把我全家压死啊，那也不用动了，因为全家都死了嘛。啊，台湾人就是这种摆烂的心态。好，那再来就是。另外卡住的点就是，我们不讲防不防灾都更啦，我们现在有一般都更、危老都更，它都会给你一定程度的容积奖励比例，可是给的很少，30%、50%的容积奖励。那为什么要给这个容积奖励？因为给你容积，实际上就是给你多出来的建可建筑的坪数，你就知道坪数就是钱嘛，建坪就是钱嘛，所以它就是。等于是直接政府透过法令授权让你有多一点的空间可以变卖来改建。但是呢，台湾人贪得无厌的本性啊，在都更这件事情上展露无遗。当政府说要都更的时候，所有台湾人都觉得没必要啊，现在还没垮啊，还能住啊，我住起来很舒服啊，不需要改，又不是海砂屋，又不是辐射屋，我不要改啊，尊重我的土地权啊，妈，是我的土地，我热爱我的家，这是我的回忆啊，妈的不能动啊，要动给我钱，而且要给非常多的钱，所以它都出现一个现象，当你去谈都更的时候，所有人都是不打算出钱、欸、不是说好我们家旧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啊、看每个人都出100万改建，实际上你去参与所有都更，每个人都是一毛不出、欸、你建商负责整合的建商要出所有的钱、欸、包括改建，包括装潢，包括各种、哦、这种后续的保固维持，通通都要建商出、啊、那建商有利可图吗？无利可图啊，他只拿到30%多的容积，他是能够卖几成、哦、现在的建材，很久以前我听、欸、没有很久，几年以前我听那些盖豪宅，他说、啊、豪宅的建筑，豪宅都是贵在土地啦，他那个单凭建筑成本很少超过10万、哦、就是建材啊工料这样加起来一平啊很少超过10万，所以100平呢也顶多1000万，你要不要去看现在建一平工料加起来要多少钱啊，10万呢、欸？一个师傅来这边一天就3000块了，开什么玩笑 啊！所以，我现在看哈，如果不大刀阔斧的去改变都更的奖励，不管你是防灾都更或是危老，基本上 就是搞不起来，一定要开放，往上限开。你从现在的 1.3 就加 30% 或 1.5 加 50% 的这种奖励，看是不是要像蒋万安讲的大都跟时代加到 2.0， 就直接加 100% 给你，直接让你再多涨一倍出来。那当然这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都审专家，大学里面的那一些或者什么各种，我也不知道到底算不算都更界，反正就是乡土情怀很重的那一些人，他会觉得说啊，这样的房子就会太高了，看起来不舒服，压力很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科学角度会说，哇，这样子交通哪里受得了，哇，原来四楼现在变八楼，加到200%了，不就四楼变八楼，那这个怎么办，会停太多车，不行。可是真的会有那么多车吗？这种会那么多人在那边移动吗？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在1990年代101还没有盖好的时候，我那时候翻那些研究的报告，就当时有反对101新建101，就台北101，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原来世界最高楼，现在台北最高楼的台湾最高楼的那个101啊，它是用大量的容积奖励才能盖到那么高的，可是一定有反对者嘛，所以他们就做研究。其中我就看到一个专业工程顾问公司他们所做出来的研究，详细数字我忘了，他们说台北101盖好之后，它会是1990年代的那个车流量的十几二十倍以上，就是周遭啊，信义路啊，那个周遭那个围圈的旁边什么松仁路吗？还是什么？好像不是松仁路，反正就是旁边那一圈这样子。经过了20多年，你觉得旁边的车流有变到十几倍吗？好像没有呢。即便后来那边长出了一个快速道路，新一块嘛，会有车流经过的需求，有到十几倍吗？1990年代的十几倍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台北的人变少了。即便101大楼塞进了非常多上班族，他可能搭捷运了，骑 U-bike 走路，搭公车，就疏散掉了。所以当很多专家很执着，就说哇，这个不能拉那么高啊，什么四楼拉到八楼，哇，人会变两倍，真的吗？以前的一家人的一个家庭的住的人数和现在的一个家庭的住的人数是一样的吗？这个问题可以科学讨论了。台北市的人口是不是在减少？是的，那台湾整体人口会不会减少？我看也避免不了，那你把这个容积拉起来，那可能就是一个人住比较宽大的空间，每一户，比如说你从四楼变成八楼，它不是直接人口变一倍，可能是 1.1 倍 1.3 倍，那会不会还在你原来都跟奖励的容许范围内？那你就没有那么多人会住进来啊，现在都买小家庭啊，原来一个家庭生两个小孩，现在一个家庭生一个小孩啊，那个压力，对于交通的压力，对于这种污染啊，空间的污染啊，生活的那种彼此互相干扰的程度会是一样的吗？所以当然我在杂报的社团里面有更多的对此的讨论，不过我认为啦，不解决这个钱的问题，不让人直接从土地伸出钱来，你都跟绝对推不过，什么奖励什么惩罚都没有用，他一定赖在那一边。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多元的社会，有希望群策群力的，也一定会有自私的人，一个自私的人就可以阻碍整个区域的都跟。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要大规模提高容积奖励，让整个都更的过程，住在里面的人不用花钱，直接用多出来的容积变现，去做工程费，去做搬迁，去做搬出去，就都更期间在外居住所需要的租金去支应，这一点才有可能做成功。你单纯要透过惩罚或是什么，我告诉你议会就过不了，你要罚钱那很难啊，就抽税啊，不可能啊，在议会太难过了。但是如果放钱呢，放福利呢，这个在议会过的机会比较高了。不管你是地方议会或中央议会，你要中央统筹或地方都是这样做的成功几率是比较高了。好，以上是我的个人的看法，接下来看问题的部分。
关于这次的赈灾啊，很多人的焦点都放在傅坤奇家里有很多的礼品啊，会导致他的形象大伤吗？你要投他吗？你会投他吗？啊，花莲人会投他就好了。伤到西岸的，只是让他无法往西岸前进啊。傅家在花莲还是家天下嘛，啊，他还是会把资源用来豢养他自己的支持者啊，所以体面人才有西乡问题啊。傅坤奇是想做体面人啊，可是当其他人都知道他是更生人的时候，再怎么样呢？就西岸都知道他是更生人的时候，他的体面就只有在东岸了啊。至于你说他家里那么多礼品，你想他谁送的？你有送他吗？我有送他吗？啊，如果是东岸的人送他的啊，那不就善的循环吗？啊。好，那另外有蛮多人问的围绕都跟建商土地取得营造成本啊价格曲线，各位想太多了，直接就是容积率拉起来，凭空创造出钱，直接就是指货币就直接投下去的感觉，就跟那银行直接去调利率的那种感觉啊，中央银行调利率的感觉是一样的，你直接就让土地坐地生出价值才有办法推，否则你去计较说什么啊，我让你多10%啦，好啦，你工程费用可以少多少%，谁管你懒%不懒%，你直接就是给他所有东西等于全免啦，我直接等于送你一倍，没有一瓶换一瓶，我一瓶给你两瓶，可以闭嘴了吗？啊，当然他可以去设定集聚，如果你整合的区域很大，我就给你到一瓶两瓶甚至一瓶三瓶，如果你整合的超大，整个街区一起整合了，我给你一瓶四瓶，一瓶换四瓶好不好？爽到出资了，我跟你讲，那当然他不能无限，他们一瓶换100瓶，干得太夸张了哈，啊，就是怎么去设计这个集聚，以合理的科学数据去推估，啊，就是到底会有多少人实际搬入，我们应该释出多少商办空间，啊，多少住宅空间，啊，那将来的台湾会有多少人，如果台北市的人口就持续一直在减少，那你释出再多坪数，那就一个人住很宽大，啊，没有什么必要去反对这一点，你说四楼盖到8楼，它只要它基地够大，其实又不会有很狭的感觉嘛。现在四楼20坪，那如果你再依照现在的建蔽率又在退缩，哦，有些人会说啊，它就很窄，像个棒子一样，你不会整合比较大的基地吗？啊，那整合到比较大的基地，你把它拉得高一点，哦，那这个我觉得啦，哦，会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哦，比较好的解决。那至于房贷都跟也有说什么断层带上不要新建建筑，那牵涉到更多复杂的设计问题。我认为这需要去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就像我刚才讲101啊，我们那时候在翻那个以前反对101的资料的时候，旁边就有一条断层啊，而且就在信义线的下面，就是你所知道那个捷运的信义线的下面，那有一条断层，屌吧？所以当然那个断层当时他们画虚线了，就不确定可能有了，哦，但是。现在要怎么做进一步的调查呢？再钻吗？这个再说啦，我认为要做，可是交给专业，这个我们还是要先去做整体的都更，因为台北市的房子在民国50年代开始大量的公益新建，一直到70几年78年秉建的最后的林去秋波，这一波盖起来的作为台北现在主力的房地产的产品，差不多也到了受限的中末期了嘛，民国70年顶多顶民国60年的盖的钢筋水泥顶个70年，差不多也蛮极限，130几年，哦，我们就剩20年的时间了。好，那下面的问题是关于停班停课啦，哦，那有些人说啊，那个停班停课当时有很多消息，哦，像是新北传出要停班停课，那个是误传，哦，就是有人看错网页，然后媒体造谣，那是媒体的问题，跟新北问题比较没差。那至于蒋万安授权这个学校自己决定停班停课，啊，当然也有网友提出质疑了。但我认为这个授权倒没什么太大的可争议的处。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校长或是校方才会知道他们校舍的受损严重程度呀。市府要怎么知道呢？也是要等校方回报吧。如果真的很危险的话，当然就要立即停课了，因为疏散嘛。所以校方要有裁量权，市长授权给他是应该的，他这个时候要考量不是，啊，家长方不方便接啦，哦，我要家长要怎么得知资讯，因为市府也没办法得知资讯，他不可能第一时间来，我们这个这边有200人分成200路兵嘛，立刻下去检查全台北市的200所学校，干有可能，不可能啦，所以
就是原则上还是授权给这个学校自己决定啊，这个自己决定是不是要自主停课，这个没什么问题。至于也有网友提到，就是台中市宣布上班但停课，然后后来又修正上班上课播出网络讯息啊，这个我们台北没有人掌握相关的消息，没有人在讨论啊，可能真的是误传吧，因为这个发布哈，它会有一个特定的流程，它发布确定之后，理论上哈。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每一个政府或是重要政治人物，他都会有一个媒体群组。比如我是台中市长，我确定要停班停课之后，我会把这个讯息丢到我的媒体群组，就说我们现在要发一个新闻稿，就是停班停课了，请这媒体朋友周知，告知所有媒体朋友。大部分数的媒体会这个时候才写，所以如果你提前有什么消息出去的，要么就是有记者在决策的过程中问到了独家，他会在几分钟之后印证，他也有可能是内部研议之后决定说还是不要，那你在研议过程中就把研议的内容抛出去，那是你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政府其实这次的运作还好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主要是媒体就是段誉停班停课，这是媒体。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花莲捐款的问题了。那这个很多人说是不是因为很多绿营在宣导说傅昆萁的钱乱用，所以现在捐给花莲县政府的钱很少，还有到底应该要去捐给谁。那我现在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就是捐款最好还是由中央统筹，因为灾难不会只发生在一个地方，中央统筹的话原则上比较不会有像地方政府一样捐款缺乏监督嘛。如果你捐给地方政府，他的监督单位就是县市议会啊，县市议会，台湾县市议会有多烂大家也知道啊，所以捐给中央政府他比较透明。那捐给宗教团体呢，就看你是否认同那个宗教团体。像这次花莲被质疑之处，就是他前一次的赈灾，2018那一次的赈灾的款项，其实那时候就产生争议，馆长还说要把他的钱讨回来啊，就是傅昆萁拿来做自己的秀。比如说做成光碟，赈灾光碟，然后就是用来补贴食材业者拿善款去补贴食材业者、观光业者引起争议了。那当然傅昆萁会说：“哎，你这一次王美花有带21去补助食材业者可是那是中央的预算，他跟一般人捐出去的善款的性质比较不一样。傅昆萁似乎有点搞不清楚政府预算与其他人的善意之间的差别。”所以当然民进党也有一些人质疑说，那你明明有这么多善款，为什么不买一些资本门的比如说化学消防车导致中华大学这次烧起来要高雄过去救这样子等高雄的消防化学消防车开到的时候人家都烧完了这个就是比较贫困的县市在计算款项的时候预算的时候他怎么去合理分配嘛。不过我个人认为啦，就是花莲县本来就是地方政治的监督能量不彰，那这一次赈灾把很多问题震出来那就一一解决吧，只能这样子只能一一解决。像是为什么要补贴食材业者因为他们是很重要的在地经济嘛，那如果不把现在那些烂掉的食材清运掉，那他们就没办法继续运作啊，所以就补助他们去把烂掉的食材清理掉，这也是有其道理啦好，那再来是另外一个说什么转移注意力有些人说专门报一些没有人死伤的，或者是台北市都市的新闻，或是演艺人员的新闻，是不是会转移焦点等等。新闻媒体它有它的市场考量，如果你觉得那些媒体有这种传递更重要资讯的责任的话，那只能叫 NCC 去要求可是一般大家又很讨厌 NCC 那你也可以看公视可是大家又不太看公视，都在看比较好看的新闻台，这个是没办法的这我们自己做媒体我们也都知道，像我这个节目是做比较非市场导向的这个有人听就听，没有人听就算了那能怎么办呢我们是用赚钱的节目来养这个嘛用我们扎爆来养这个节目，扎爆会赚钱养这个不赚钱的 Podcast， 亏钱的 Podcast 所以再来看第一个媒体主事者了，这个去责怪政府没有用。再来就是很多人说什么这个时候报艺人新闻 啊，什么黄子佼新闻本来没在讨论，为什么现在也在讨论啊？是不是要盖什么新闻？想太多了啦。以前会用 A 去盖 B 呢，马英九时代特别爱搞，后面真的就是刚好有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大家就爱看黄子佼的新闻。与其说是政府刻意要盖，这个从一个乡民之见就可以看出来，大家真的是不知其中水深。很多人认为说，哦，黄子佼这么坏，为什么演艺圈不封杀他？答案是，哦，演艺圈早就封杀他了。而他最近为什么会浮上水面，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他一直在策动准备复出。黄子佼有策动不少媒体，也打算打法律战准备复出。演艺圈因为看他不爽要继续封杀，才会让相关新闻浮上水面，懂吗？所以是黄子佼不安于世，想要蠕动，所以决心封杀他的人才出来放消息，才把他打下去，你才会看到这么多的新闻。所以他不是政府要盖，那个是台面下的水波冲来撞去，终于被你看到了。所以当就有些批评者说，啊，黄子佼为什么演艺圈不 ban 他，不把他永远的禁掉，啊，他就被禁了。你是有看到他上那个电视台吗？他上来也是那个犯人的身份吧，是他想要复出啦，人家把他挡掉啦，这个也不是你去挡的啦，是他们演艺圈的人自己知道他很多料，一直一点放一点放啊，这边放一下那边放一下啊，这个大家都把讨厌的人想成一个巨大的团结的邪恶的集团啊，没有啦，演艺圈虽然你可能很讨厌吧，但是他们也不是全部都是同一个派系啊，就跟政治一样嘛，党中有派嘛，派中有阀嘛，就是大家会彼此倾轧的啦。好，那接下来哈，下面还有一题是我们前面没有提到，就是以前地质潜势区和断层被利益团体影响无法公布，后来怎么解禁了？一步一步来啊，这个包括土壤异化区啦，还有这个可能会有土石流啊，潜势地区啊，或者是断层带，断层带早就有了，那个研究不可能禁掉了啊，因为很多学术研究怎么可能禁掉啊？只是中央要不要统一用 GIS 系统去把它建构起来，让大家方便查询的差别，因为它可能散在很多论文里面嘛，中央有没有花钱？用预算把它统整起来，当然过去是有利益团体说啊，不要公布那土壤异化区，因为太大，一定有了。那为什么后来可以通过？就另外一边的民意比较大嘛，大家有民意，有其他利益团体，我是专门盖在安全地区的建商，干我当然让你死啊，对不对？建商何必要团结？我才要啊！你赚钱的时候也没分给我啊！啊，这个大家也把建商当成铁板一块了，人家也是你死我活的好不好？好，那至于有些人说可不可以去公布这些震坏大楼的营造商啊、签约公家机关、验收者、建商关系图，建商关系图是没有办法的，鬼才会知道啊！这政府也不可能事前知道说，哦，这个人是他的女婿啦，哎呀，这个甲公司的老板跟乙公司的老板打过炮了，鬼才会知道啊，怎么可能啊？这个公司是那个公司的小三啦，啊，干怎么可能会知道啊？一周刊、近周刊不报，我怎么会知道？不会知道的哦，所以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些建商就亲属关系，有的建商就是盖坏了就升新的一家，就免洗建商这种，这个真的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嘛？除非你去把这一个人把这样的资金完全变掉，他也可能找魔鬼代理人找人头啊。所以当你去思考说政府为什么不做的时候，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如果你是政府，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找到这个资讯？那他登记就一切透明了吗？会不会是人头啊？如果确定这个人头是那个人头，如果你不太懂这其中细节的话，你就去看那个高鸿安，他不是在跟那个建商有关系，然后他去住在什么阿满仪还是什么的房子里面嘛，那个都是人头啊，都是代理人，如果不是有内线吹哨者报给你，鬼才会知道有关系啊，太难了。好，那当然啦，啊，这个最后面有人问啦，啊，这个是不是跟李鸿源有接触过？防灾行都跟喊了很多年了，他经常在喊防灾行都跟，我们就必须反问一句，就是他觉得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推得动。他总是出来强调这很重要，我讲了很多次啦， I told you 偷了很多遍，然后呢你又没讲钱从哪里来。盖一间房子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事情了，盖一栋房子上亿的事情，盖一个 block 的房子几十亿的事情，妈的钱从哪里来。他可以大声讲，直接讲结论了，比如说啊，容积率，讲容积奖励 300%， 盖得起来了，我来扛容积奖励 300% 一定引来骂名啊，我扛。蒋万安喊 200%、哦、那你要不要喊 300%、哦、就你扛啊，扛起来 就四号人物、啊、不扛起来就是个算了啦、哦、就是大家都知道你有这个名词，可是你也没有实质在推啊。如果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的话，跪在地上用跪的也要把它跪出来，去求人你要把它求出来、哦、可是显然他就是只想沾光不太想沾死、啊、好，那至于一地震完，永和帮和反而帮都各自高潮互泄，指对方歹路不可行。永和派笑说一堆电厂停机，反而派的呛说9/11全台停电更惨、啊、台湾电网更有韧性。实际上谁比较有理呢？黄国昌要选新北，永和反而立场会跟侯友宜一样尴尬吗？黄国昌现在就很尴尬，你不用帮他担心尴不尴尬、啊、只要他不尴、就是只要他本人不尴尬，那其他人尴尬那是别人的事嘛、啊、他就是只要装死就好了嘛、啊好，那回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电网、哦、这个比较耐得住啊？那地震之后要停机要检修啊，核电是它那个水啊、这个储存槽的水被摇出来，但它有一个安全系统不会摇到外面去了、哦、它那个水也会再漏回去这样子。那你又说很多电厂要停机，是的没错、哦、为了安全起见嘛、哦、那台湾现在是靠很多太阳能板啊、那当然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绿电分散式的电网，太阳能板就小小的一个一个板，它就不会是一口气全挂掉嘛。那还有储能系统嘛，如果很多电网跳掉，有其他的一些储能系统可以去补上，不管你是水力的那一种抽蓄式的、啊、或者是其他的更先进的储能系统，其实都是越多元越好，越单一问题越大、啊、能源的、啊、越分散越多元哦，那你会觉得说啊，这效率好像不见得是最高，对啊，可是效率有时候跟对抗风险的能力啊，那成反比啊。你要增加效率，可能就牺牲对抗风险的能力啊。你要增加对抗风险的能力，你就要弄一大堆备援系统了，成本就很高啊，效率就没那么好啊，成本摊平下来嘛啊。所以我认为走多元化还是必然的路，不要太单一了啊。那怎么样多元化？那接下来是不是要盖核电呢？盖核电的问题啊，就是啊。主张盖核电的人永远不会冲在第一线去推盖核电。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个梦想要实现，哎，我最常觉得一件事情好棒，台湾下一代的产业交给你去做，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不会吧，我一定说干，这个 idea 很赞，妈的，大家来投资我啊，我要把它盖起来。别人说哈，是吗？真的吗？没关系，我来一一摆平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做出哦，隆基努斯之枪，彻底改变台湾接下来的经济命脉。好，假如是这样好了，所有人都怀疑说干那他妈那支枪是冲很小的，不管了、啊、我相信了、啊、这个就是台湾下一代的命脉，大家相信我，我冲第一线，你来投资我，我去摆平所有的障碍，好不好？应该正常这样子吧。可是台湾的永和派都是核电真正战，然后交给你来做，你去跟那些反对者谈，我负责在后面拍手，你出钱吗？我不出钱，靠腰咧、啊、他只会讲说啊，如果弄出来以后有核废料放我家，妈的，那个多久以后了？重点是现在就有乡亲在那边丢大便了，在那边抗争丢鸡蛋了，谁去处理啊？啊，这就是又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嘛。如果一件事情真的是好的、值得的，跪在地上也要把它跪出来。啊、所有人都不肯跪下去求人呢、啊？啊，那要怎么推？推不动的啦。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